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7月9号，公元2007年8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共对所显藏匪冲突中被捕的13名藏人判刑，拉达克民众塑造佛像祈愿达拉喇嘛健康长寿，中国民运人士批评中共继续践踏人权，全球暖化导致西藏冰川面临消失危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奥尔仁兴发来消息，近期中国当局对今年6月底在西藏纳许索显雅拉乡境内发生的藏民与回民冲突事件中被捕的13名藏人分别判处了1到3年的徒刑。一名藏人在本台采访中表示，中共当局于今年7月底在冲突中被捕的13名藏人当中，2人判处了3年的有期徒刑，分别是一名叫斯塔的60多岁的老妇女和名叫藏国的藏人，另外一名叫贵桑的藏人也被判处2年半的徒刑，而其余的藏人也都被判处了1年后1年半的有期徒刑。他接着表示，当地藏人对这些事件感到普遍不满，认为中国当局对毒打藏人的回商不进行任何法律制裁，却对藏人采取严厉的打压和监禁。据了解，今年6月27号，在西藏纳许索显的2名藏人与一位当地回商间在虫草生意上发生争执，回商就用绳子把那2名青年捆绑起来进行毒打，之后当地100多名藏人聚集起来抗议，导致藏匪冲突加剧。当地政府请求索显泽达斯喇嘛出面劝解后才得以平息，但是之后中共当局把这件事情与政治挂钩，在索显境内进行大规模的抓人行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拉达克民众塑造佛像祈愿达拉喇嘛健康长寿，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前任喜马拉雅支持西藏组织常务理事会成员扎西德杰维修的部分拉达克人，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健康长寿以及西藏问题能够早日得到解决，计划在拉达克首府列附近的卷轮在通色山上塑造莲花生大师的佛像。
大英山阿拉伊拉恰恰那样罗青不热阿那阿们那样做工作等着其他接不应的他等待那工作小让接图工作的应呢。
喜马拉雅支持西藏组织前任理事会成员扎西德杰祥本台表示，他和部分拉达克人曾经为声援西藏问题展开过各种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但是现在由于年龄问题无法展开徒步等体力活动，因此他们计划在拉达克通色山上塑造大型的莲花生大师佛像，其目的是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促进全球和平，以及祈愿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想要的国族内容我们记得October的那些居住人们的将是去世人不去的空上配的呀盲单的不都是能不能能说。
扎西德杰还表示，强泽曲吉仁波切于去年10月16号参观了通色山，并且为佛像奠基仪式进行了加持。他估计塑造这尊佛像共需要1000万印度卢比的资金。他说，这一计划已经向达赖喇嘛进行了汇报，预计在3年之内完工。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 在16米频道 17.560 千赫左右收听 No 西藏之声的节目。中国的人权倡导者和劳改研究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在接受天花板新闻服务的专访时，严厉批评中共的恶劣人权和新闻自由。吴宏达指出，共产政权仍然存在，中共政权仍然是用劳改来封杀异议，用死刑来恐吓人民，并摘取死囚的器官供器官移植。今天中国人仍不准组织工会，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即使是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是非法的，到处都是警察和秘密警察，也没有警务公开，北京完全是被武装掌控的。吴宏达进一步解释，北京拆巨资建奥运场馆，搞游戏，办展览，让人看中国到底有没有钱办奥运会，以证明他们有良好的状态。吴宏达还指出，尽管共产党可以控制中国大陆，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拥有统治地位。另外，国际特赦组织也呼吁中共政府遵守其2001年的承诺，改善人权，并指出国际媒体不应该只是派体育记者采访奥运会，还要利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特权去采访一些被掩盖的新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我们的节目。全球暖化导致西藏冰川面临消失危机，下面请听郭斌佳的报道。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西藏各地的降雨量不断减少，导致很多冰川雪山面临消失危机。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云南省正经历着各种气候变化的危机。进入21世纪的前六年，平均气温增高了0.6摄氏度，干旱发生率也随之增高。云南省气象局副局长陈建岗介绍说，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6年，云南的暴雨发生率由50%上升到83%，大暴雨发生率由60%上升为83%。气候变暖导致云南省香格里拉未秀的很多地区降雪减少，美丽雪山和玉龙雪山的冰川迅速消融。消息指出，在过去30年来，西藏地区的冰河以每年融化130亿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而现在冰河将会面临更多的危机。另外，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朱新祥日前表示，我们担心通过西藏铁路大量游客到西藏以后，当地藏人的生活习惯带来变化的同时，对当地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他说，随着游客的大幅增加，很难预料今后拉萨河为主的生态环境能否保持原状。全球气候变暖使西藏冰川面积仅40年平均减少了7%。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也警告说，如果人类再不采取措施，那么最短只要20年，全球气候变暖就会达到一个危险的程度。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喜马拉雅冰川迅速消融，这会使中国、印度和尼泊尔数亿民众面临确实威胁。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国分家播送的西藏的地位。
当时满清皇帝和第五世达赖喇嘛相互尊送了前所未有并且至高无上的尊号，是十几年前开始的施主与被施主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牢固。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中却只强调满清皇帝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尊号，在中国政府平常的宣传中还声称由于满清皇帝对达赖喇嘛分尊号，才使五世达赖喇嘛获得统治西藏的权利，这是故意对当时的历史事情进行歪曲和掩盖。事实上，那是两个国家的君主间相互尊送尊号，假如五世达赖喇嘛掌握政权需要依赖于满清皇帝的尊号，那么同样的，满清皇帝对掌握政权也应该是依赖于五世达赖喇嘛的尊号。 在整个清朝1644年到1911年，西藏与满清建时以共识关系为基础的西藏人，为了驱逐准噶尔蒙古和为了迎亲七世达赖喇嘛而向满清皇帝呼吁给予帮助，满清也给予了支援。18世纪满清军队有先后三次进入西藏，第一次是公元1792年为抗击果尔卡的侵略，另外两次公元1728年和公元1751年是因为西藏出现内乱后由满清皇帝帮助予以平息。这一切都是在西藏当时的国家领导向满清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吁后，才与满清皇帝根据公事关系而来的。在西藏困难的这些时期，满清的势力在西藏有一定程度的扩充，但并未能长期维持。在西藏遭到甲木、尼泊尔、印度和英国政府的侵略时，满清没有承担任何责任。从公元19世纪中期开始，满清皇帝和驻藏大臣在西藏的职责只是徒有虚名了。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中，对满清皇帝乾隆于公元1793年的善后条例29条以及在藏内设立驻藏大臣一事做了长篇说明，并且将该条例解释成似乎满清皇帝从权力角度向西藏发号施令。事实上，那不过是在西藏与果尔卡的战争解决后，满清皇帝向西藏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而已。钦差驻藏大臣并不是管理西藏的人，而是代表皇帝维护满清权力的同时负责保卫上师，并且与达赖喇嘛进行联系。公元1792年果尔卡侵略西藏时，达赖喇嘛向满清皇帝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吁，满清皇帝也派遣许多军队帮助将果尔卡军队赶出了西藏，并且在其后的西藏与果尔卡之间签订条约时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这是西藏第四次向满清皇帝请求军事支援。由于考虑到西藏人以后仍然会不断地向他们请求军事支援，所以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的现象，对西藏的工作稍许增加了一些干涉行为。善后战争时，施主满清皇帝向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提出的改良建议而已，并不是类似国王向属下发布的命令。当时的满清军官福康安将军在向达赖喇嘛奉上善后战争时所说的内容，在雅罕长所著的达赖喇嘛传中也有记载。由此可知，当时是进行帮助的性质，在善后战争的各条建议中与西藏有用的取之，与西藏无异者其止。对此，就是坂城缺吉尼玛曾指出，中国的人和政策如与西藏人自己的愿望相符，则驻藏大臣的教导随之听从，但如若该教导与西藏的国家利益相矛盾，则即使皇帝本人也无法对他们施展影响。在善后战争中，有关键的就是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首的西藏各大喇嘛要用精品抽签来人定一师。然而人定一师时，西藏政府与西藏的大喇嘛们奋力地迎进的职责转世活佛，除了依照旧有的宗教仪规为基础进行人定之外，并不是一定要用精品抽签才行。例如在刚提出善后战争的建议后，基于公元1808年人定的九世达赖喇嘛以及后来的13世和14世达赖喇嘛都没有进行精品抽签。寻访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要确定专师领通真的是上一世的专师，而有的时候由于有多于一人的小孩具有特异的征兆而难以确定何者为真正的专师领通时，就会采用抽签的方式。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